嗨，我胡旭章，今天要来跟你介绍一个改善睡眠品质的好帮手，那就是来自德国的 Emma 床垫，拥有75项以上的国际奖项，是欧洲销量第一的床垫品牌，全球已经累计贩售超过700万张咯。在使用 Emma 床垫一个月后，真的是相见恨晚啊。它的独立筒设计完美的支撑我们的腰和膝窝，不会有悬空感，而能充分的好好休息，早上起床活力满满。一张好的床垫真的很重要，长期来看绝对是物超所值的投资。你想想看，以 Emma 床垫有10年保固来算，一天的花费还不到7块钱呢，就可以让你换来一夜好眠，超级划算，而且还可以免费试睡100天，让你安心下单。我真心推荐你试试看 Emma 的床垫，现在 Emma 官网母亲节活动最低55折，下单时记得输入折扣码 OT09 就能再享受9折优惠哟。
智能治疗师妈妈冷肖维，我是智能治疗师妈妈 OT 莉莉，我是 OT 莉莉的高中同学，帮忙冷肖维的妈妈 Michelle。好，我们今天又邀到我们最爱的来宾了，莉莉，
你不要一直
粉红泡泡好不好？
整个声音都有笑容，
对啊，声音都有笑容，真是。
我们又邀到了黄崇林医师，欢迎黄医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崇林医师。
那他这本书呢叫做感染百科，这个亲子天下
亲百科，
感染
亲百科，亲
百科中间那个要轻一点，不然大家想到买一个百科全书1到12册
回去有压力，看
现在要找到1到12册的
不容易，对不对？你们小时候也有这个经验，对不对？
我们小时候有买，
我们同一个年代，对不对？
我很难接话，你这样子
大不同，大不同。
亲、百科，
真的，这现在小孩在做报告的时候，看到他们上网都好羡慕。以前我们做报告就是把那12册
先翻完那个前面，
然后就是找，然后也许跟我们主题相关，只有一行或三行。
对，
我想说这三行我怎么变成
一整个报告？是汉
生小百科那种？不是，各种百科，什么历史百科也有了、天文百科啊，什么什么什么10万个为什么？
而且他们会去你家按电铃那种。
哦、oh, ，我懂，就是有点像
那个
像直销，然后他就是会来，我懂，
对，
一套。
你妈
我打电话，
你家应该有
打电话来啊？
好了，你回去问你妈妈啦。
这我不懂啊，这我
装不知道，装不知道。好了，但是可是我觉得黄医师刚刚讲这个亲百科的原因是，我觉得这本书实在是太有趣了。里面那个漫画梗啊，这个是怎么想的？是等下我
是你想的，还是是
漫画家？
是画家想的？
其实是。都是我想的。然后那边对不起，我一定要让这话，就是我的这位朋友，这个画家叫 Sean， 然后杨开翔，他真的很幽默，然后他的画风很可爱，所以那时候我就说我想这个梗，然后你如果有比我更好笑的梗，请你直接就是 cover 过去这样子。所以我必须要说，里面虽然大部分都是我发想，但是像这个杨开翔，他把它弄得比我原本想象的更好笑。对，
医师，那渣男病毒跟这个痴男病毒是你想的吗？
对，
可是妈妈就是要这种比喻啊，
真的，
我就懂了啊。
不是，因为我们妈妈就是你知道脑袋会就是宕机，你知道吗？就是顾小孩过了一整天之后，然后要来看一些东西，说：“哎、欸，我小孩、欸、那个最近嘴破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最近有一些什么样，
对，
想要开始看，然后就觉得开始就觉得，哎、欸，那个讲那么多到底是怎样？我晚上要吸收一点知识，我还要再另外就是查那个单字，
对，
查那个名词是什么，真的是很困难。可是你要讲渣男，
其实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困难了，因为你知道我们都是这种医学训练出来的哈。”你知道这种当你脑袋里面是用我们过去的学习的方式塞进这个知识，当我们要输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那我就从 introduction 开始吧，然后就说腺病毒呢它是一个 DNA 病毒，然后它大概有多少的什么 KB， 然后等等，就是你知道那不是我们的问题，那是因为我们脑袋里面抽取资料的时候会先这样抽，可是一般民众他
不
要啊。你可不可以就是变成我也是经过很长时间的训练之后，我才发现我要丢出大家一开始就能够有兴趣的话题，然后讲他想知道的，跟最后再塞一点我要他知道的。
对，这个过程，你真的懂哎、欸？对不起，不好意思，
因为他以前也是
真的、哦，
我每次要写卫教文章，我一定要前言写。 很多，就是你的背景知识要从 OT 是什么开始介绍，然后比如说讲那个感觉统合是什么，然后你就要
渊源渊源，
你就开始从那个神经啊分布啊，没有这样写，我写不到后面。然后他改我的文章的时候，他就说前面那些我不想听，
大刀阔斧，咔咔，
那边不要写。
就十八世纪以前发生的事，我并没有很想要知道。
不是每个人都念职能治疗系，不想要了解你们这些 introduction 这样子。对，所以我刚刚听你讲这个，我真的是觉得。对，没错，就是你要怎么样讲到人家懂，然后而且真的要去想说那个比喻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又会担心说我这样比喻会不会有点偏，我的老师们我的学长姐们会不会过来跟我说啊，莉莉啊你这个这样写吗，我跟他没啥丢啊呢这样子。
而且那个比喻啊也是会演化的哦。
对，
像我的书里面有一个那个跟 mRNA 疫苗的比喻啊，第一版不是这样的啊，第一版不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我是为了要，好像是不是要上节目还是干嘛，然后我就要跟，因为那时候大家对 mRNA 疫苗都不懂啊，
对，
所以我就想了一个早餐店的比喻，然后我就讲说啊，这个 mRNA 就像你去吃早餐啊，然后那个早餐店收钱的跟做的擀面团的是不同的嘛，那收钱的就会给擀面团 一个字，比如说什么培，那就是培根什么什么，就他们都是他们看得懂的东西，
代号这样。
对，那我大概就是用这种比喻说 mRNA 就像是一个密码这样子，然后给里面的人，给我们身体的细胞做。你看我讲完之后，主持人中间就把我打断，想说乐乐等着讲这故事，跟我们疫苗有什么关系这样子。所以他就直接就是把我打断。那这个比喻我当初真很得意啊，我还写在我的脸书，大家都反应很良好，可是上节目之后没有人要听你讲这个故事，
太长。
对，所以后来我在写感染清白歌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比喻可以修改一下。对，然后我就说 mRNA 疫苗就像是你买了一本食谱，然后如果是一般的我们蛋白质疫苗就是你买了 Uber E 送来的食物，这样好像就稍微短一点，对不对？
讲对，
可以，可以。
而且 Uber Eat 啊，我知道了，對對對，大家都在用。
就你点 Uber Eat 送来就是热腾腾食物嘛，
对，煮就通通的料理好。
对，但如果你今天来个食谱，你还是得自己下
厨，你还是要去买，你还是要去。對對對，
就这两个是不太一样。
这个比喻很好哎，
很强烈。
为什么医师那时候没有多上几场那个疫情防疫中心的那个？那时候吵成这样，
那一集那可是他上的那一集就要瘫痪那个网络啦，
对对对，你是才去了一集就把其他人整个那个
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黄医师
要害羞了。可是我想要就接着黄医师讲到疫苗，因为我疫苗也黄医师花了蛮多篇幅在这里面，
对，
然后用非常简短简单的就是把所有你想得到疫情这三年我们所有碰过这种
该打的疫苗，
就是各种问题你都列了，而且你甚至还列了说连成人需要接种的疫苗，
对。對
哦，然后还有自费流感跟那个我要不要选贵的，这个
大概就是家长每一年都问嘛，
对，
都没有医师很认真的跟我讲，大家都觉得这下稳稳的，
这这么贵真的要打吗？那个是不是诊所医师为了想多赚我钱？
对，然后而且你去看到有两种病人，一种人就会在挂号说我要打最贵的，
对对对对，
然后一种人就说没关系我便宜的就好，你就会觉得
这就是我跟我老公啊，我们上一次在要打那个大概四五岁的要打的那个。然后我就说哦有自费疫苗是不是打，然后我老公就说
你不问多少钱吗，
你为什么不问多少钱
对，
的确啦，就是这个疫苗因为它背后有太多个不同的面向，导致它的价格或者是它的这个能不能进公费，因为公费毕竟是国家出的钱嘛，
对，
所以国家想事情的思维跟一般家长想事情思维不一样，国家养的是要养所就是大部分的小孩，而你只想养你的小孩嘛，
对
我觉得那个大概整个观念上面的确是很需要一对一针对你现在目前的状态经济状况什么的，所以我要替其他医生说个话啦，就是有时候我们诊所的医生或是一般的基层的儿科医师他也很为难，
对，
我明明知道自费比较好，可是我看这位妈妈每次来就是自己带小孩来，然后感觉好像生活有点
辛苦
辛苦，就好像不好意思提这件事情，那有时候也会搞错啊，看这个妈妈提个 LV 包应该 OK 吧就对，一提那个人就说你是不是要赚我钱，对不对，就这种感觉，所以 我觉得这比较难以说好好的解释，但是我对我来讲我没有这个压力，我就说 我可以帮你解释他为什么是自费、嗯、他为什么是公费，他为什么、自成有什么不一样。我就觉得如果我能讲清楚，那 我不管 你的经济状况怎么样，但我可以告诉你任何个选择都有它的优点，而且一定就是有选就是最好的做法这样子、嗯、
你就买这本感染清百科，优劣的地方你自己看完、嗯、你自己决定，依照自己的状况去决定嘛、嗯、对嘛，他赚也赚这一本书的钱，也不是他不是啊
250就可以，
不是啊，我的意思是说像这样的知识的东西累积下来，你不见得只是这个年纪这个这一剂疫苗的事情，他后面培养的是你对一个疾病的概念，就是因为 我后来发现像他、嗯、像 Michelle、嗯、
是这样，
这个不是医疗背景，不是三类组背景的人，他对于你后面这些政策或者这些累积是真的是就是我们以为是 common sense 的东西， 对其他非医疗领域的家长来说真的是一个很陌生、嗯、他就全部都没有、嗯嗯、可是如果可以有人就是好好的把这些背后的原因或者是机转就是好好讲清楚，那相信一定不是只有这个时候面对的这支疫苗你会比较清楚，而是你面对后来啊，以后几岁，10岁、5岁、10岁、12岁，多少以后遇到的东西，你都会有一贯的一个逻辑去判断这个事情。
我们就举例好了，像我们最近最夯的话题应该是长病毒的疫苗，因为还没有上嘛，对不对？
我也想问医师，嘿，
对
啊，
来麻瓜，这不是
麻瓜，对，它是医疗麻瓜，
是麻瓜麻瓜。
比如说长病毒疫苗，你听到的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
哇
就管他的就
打管他一定要打
对，因为我们小孩我们小孩接下来要上小学一年级、嗯、
对啊，而且我麻瓜的知识我就知道说，因为台湾的肠病毒好像很特别的，不知道71型还是什么型，
对对 对
特别的也蛮严重，就是说可能别的国家不是一个 big deal， 但是好像在台湾，所以当然打、嗯、
可是你看啊，你的孩子几岁了？
一个3岁一个5岁，
对不对？那你是两个都要打吗？
打，
对不对？如果今天你要省钱的话，我就会说那5岁如果已经快6岁，我就觉得可以不用
啊，
对不对？
你是觉得他可以，
这东西有很多小小的细节，嗯，那你刚刚说买书反正才200块，对不对？
哎，对啊，长病毒
疫苗
是不是很贵？
几千的，对啊，
哎，好像很贵哦。
所以它多少钱？我其实我没有，
反正几千块啦，
几千块
我也搞不清楚，
对，而且是
很划算呐、
啊。真的，爸妈请假在家一天薪水又多少？
对，所以就是说，像长病毒啊、哦嗯，我们先了解它重症其实是年纪越小越容易重症。
对，嗯、
第二，它只有71型是最容易重症的，嗯、其他型别就还好，我不是说不会、嗯、但就还好、嗯、所以这支疫苗理论上应该叫长病毒71型疫苗、嗯、我们一直讲长病毒疫苗长病毒疫苗，最后就会有人误以为我只要打了我
就
不会得长病毒、嗯、结果你打了以后得长病毒你就生气，对不对？花几千块给我骗几，
然后你要骂，
就是
你要骂他们，
每次啊每次打的时候我还不是感冒，
对对对，
猜错嘛啊，猜都猜错
对对
对
对
所以就是有了正确观念之后你就不会有错误的期待，长病毒71型疫苗它就只能防71型，那你就可以说最大的大魔王、嗯、至少所有的一堆长病毒里面最邪恶的大魔王至少可以借由这个疫苗保护，而且保护率应该是还不错的，
对啊、
哦、所以你要有这个观念、嗯、你的年纪小孩年纪越小这个71型疫苗越一定要打、嗯、然后如果是5岁以上我就觉得
可以，
你的重症几率已经很低很低很低很低很低了、嗯、低到就是知道就跟其他事情比起来都差不多了、哦、所以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嗯、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打了这个疫苗你也不要期待说这个你小孩就不会得，
不会
你还是会得、嗯、那只是得的可能是其他的型别、嗯、或者是就是不会重症不会死亡这样，所以这是长病毒的疫苗的选择啦、嗯、
啊，很重要、欸、这第一手消息、欸、我们群组妈妈超多人在讨论这支，
对，
然后大家都当然大家也是打打打打打打，
但是大家
不太清楚到底打的
是怎么样，
对、嗯、对
对
对
啊、
嗯、而且刚刚我有谈到说黄医师有提醒大家妈妈也要自己记得接种成人疫苗，我觉得非常贴心、
哦啊
嗯、尤其是还有我们这一代其实有点三明治，就是我们的爸妈可能就是60-70岁，
对，
也是属于像我们在3年疫情就习得就是他们算是比较高、欸、慢性病啊或者什么比较多的，然后、嗯，如果我们今天在照顾小孩同时要记得大人先顾好，
对
对，我觉得超重要的、嗯、
对，就是分成3个世代啦，一个就是小小孩的时代，就是说都照着健康手册上面打，
对、
嗯、然后长辈呢他们就因为抵抗力比较差，有些疾病也需要疫苗的保护，可是长辈有个优点哦，
怎样、嗯、
就很多病他得过了哦 日本脑炎他可能小时候得过了、哦哦、那麻疹他可能小时候得过了，
对、
哦、A 肝他小时候得过了、哦、就有些病他们小时候得过不会身体免疫不会再忘记的、嗯欸、反而他们这些疫苗就可以不
用打
哦、那中间这个世代就我们啦，
对，
我们是最倒霉的，就是我们有些疫苗好像也还没小时候也还没公费，所以到底有打还没打还搞不清楚，
对，
然后那时候公共卫生也很发达，有些疾病也渐渐没得过了，所以我们可能也没
不
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得过这些病，
对，
那这中间这个世代大概到六十岁这当中其实是一个过渡期，三明治的中间夹层有很多的疫苗、嗯、就会在我这本书里面说、嗯、如果你有孕妇要怀孕前、嗯、或怀孕中、嗯、或者是身边的家人
对、
啊、或者是你是一个会常出国旅游的人、嗯、或者是就是你是很惜命的人很秀苗的人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接下来我们要面临的考验，那中间这个世代要打的疫苗就不少了，
真的耶，
对不少，
列出来不比小孩少哎、
欸嗯。对，
我原本觉得说不就一两，
可能就几只忘记的而已嘛。
对对，真的不少，像这个什么疱疹，我刚刚才跟他讲，我们爸妈最近都有去打，
对，
所以就是其实要真的有个清单，让大家就是 check
可以。
讲到疱疹呢，我们就先来讲这个是老人必须打的哈、嗯，
老人要打，
老人要打，
要打。好，各位，
我们的爸妈，我们的公婆，
爸妈，请让他
去打。因为带状疱疹，大家都知道婆会抓嘛，嗯，其实婆会抓就是刚才讲的。这个痴男病毒之一，
痴男啊，
回抓这一支病毒就是你小时候得的水痘，就你小时候得了水痘之后，它就在你身上赖着不走，赖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有一天它就跑出来，它就是回抓，就是带状疱疹。那你可以想象，这个病毒跟你跟那么久了，你为什么压不住它了？你已经压了四十年、五十年，为什么压不住它？因为你抵抗力变差了嘛。那它躲在你的神经节里面，所以它你现在这个哎有感冒啊，或者是最近比较劳累啊，压力大啊，或者是就单纯只是年纪大，它就会跑出来变成这个皮疹。就会痛啊或者是长水泡什么的、嗯、那比较麻烦的就是它从神经节这样一路破坏上来、嗯、那最后当然还是会被我们免疫系统再赶回去嘛，
对，
可是那个神经就被你破坏了、
啊、对，
好，就被破坏了，神经就坏了，嗯，好，按、啊、如果你是三十岁神经坏掉啊就修回来，五十岁神经坏掉就修两个礼拜还是回来、嗯、啊如果七十岁神经坏掉你可能要修一个月才会回来，啊如果八十岁神经坏掉有时候就不会好了啊，他就麻麻痛痛刺刺麻麻痛痛、
嗯哦、而且是不是有时候如果是侵害到视神经或者其他一些真的不是说你只是痛皮肤的问题，
还不是只痛而已，对不 对, 對，有些视力啊听力的影响、嗯、那个真的是会搞到忧郁症，所以年纪越大那个皮舌就是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嗯、越让人不舍啦，就 很不舍，
对、嗯、生活上
看到阿公阿嬷这样啊，吃止痛药也没用，因为神经痛吃止痛药没有什么效嘛，所以这个才为什么我说带状疱疹的疫苗对老人家很重要、嗯、就是这个
赶快该打就打
、
嗯、你看这本书顾一家老小
真的，
对对对，
不是因为真的要
成为最重要的中流砥柱，
对，因为我们这世代啊，我们这个年纪啊，顾小的顾好，就是
超怕小的已经在生病请
假，对对对对，然后老的又要那个，我有一次就遇到我儿子生病，然后我妈也生病，然后我就觉得啊。我一个人没有办法播成两边这样子，就觉得 hold 不住，我觉得这个是太多崩溃了、嗯嗯、所以就是把我们除了顾小孩之外要把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都顾好，
对，
这样我们好
再赞
赞
呵、啊、我们来聊一个就是也是在一个轻松的卫教因为我觉得这一本书也是把这个发烧啊抗生素这些议题，我觉得 我真的很怕黄医师已经讲到烂掉，知道吗？
不会
但是我真的觉得要把这两件事写到简单到
大家都懂，
对，因为这种事情就是你在门诊你无数次的问，然后你无数次的还是觉得我
你每一次
一知半解，
每一次小孩发烧，你都会
你每一次都紧张，
想到别的东西这样子，我觉得
幻想会，
对对对，就是你那个当下，然后尤其是、哦、我有一次我儿子发烧的时候，嗯嗯嗯是 PTT 也坏掉，然后网络也坏掉，然后我真的觉得
你还在查 PTT， 你要跑啊！
讲出 PTT 是不是大家都
老了？
你家是波接吗？
然后真的是每一次，虽然他发烧，但每一次发烧都会觉得像是新第一次遇到一样，那种慌乱的感觉。
对
对对对，所以我想要让黄医师也是在今天这一集很就是跟简短快速的帮我们带过说，其实发烧的原因黄医师就整理，我觉得这个脉络太好了，就是病毒感染还是非病毒感染，你就分两条路了。然后呢，好，那我们知道了之后，我们再对发烧有一些正确的观念，我想请黄医师简短聊一下。
好，所以发烧大部分的人想到都是感染，对吧？好，感染病毒，感染细菌。但其实如果你有 长了癌症，你也会发烧啊。好，自体免疫的疾病会发烧，所以发烧其实就是一个身体的免疫的一个警报器。好，它只要在混乱的时候，它都会凉凉凉凉凉，就让你体温就会升高。好，那后面不管是这个癌症或者是自体免疫，我们一般尤其面对儿童啦，我们不会第一个时间就想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妈妈发烧就说，哦，你的孩子有可能是这个癌症自体免疫，妈妈就疯了这样。所以一般人来讲，我们还是先把感染的事情先排除掉。那感染就是小朋友的抵抗力都还没有见过这些细菌，也没有见过病毒嘛，所以第一次面对的时候难免反应特别的剧烈，那他的大脑的这个体温中枢也还不是那么的成熟，就很容易以发烧来作为第一个症状。所以很多小孩他感染的呼吸道病毒、肠胃道病毒还没有拉肚子，还没有吐，他就先发烧，或者还没有咳嗽，还没有流鼻涕，他就先发烧，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发烧会让家长很担心，的确 是因为就是来一个措手不及，然后你可能找不出原因。但是我们还是给发烧平反一下，就身体的免疫系统之所以会让你的体温提高，一定有它的道理。那发烧其实是对免疫系统是一个好的刺激，面对细菌、面对病毒的时候，我们体温稍微升高，会让我们的免疫细胞杀敌杀得特别起劲。所以当孩子发烧的时候，你就心里想说他在打仗，他在打仗，他在打仗，这个赶快祷告他打赢这样子，你就不会心里那么慌。
真的，
但是请也不要矫枉过正。你知道我真的有妈妈很信我这套，不是我这套啊，就是 很相信这个理论。然后这个有一天他就写到我的那个脸书讯息，他说我听了黄医师讲的，所以这次我有很努力的硬撑，我小孩哦没规整，烧了40度，烧了4天，我都没有给他用退烧药哦，我就希望他能打赢这场仗啊，果然他打赢了，你看现在长疹子了，我好高兴这样子哦。虽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局，但那小孩也太可怜了吧，
就4天，不就
4天都昏
昏，因为其实温度越就是那么高的时候，小孩真的有点不舒服，有点神神。所以我想虽然发烧是对你免疫好事，但是当你孩子烧到已经有点这个 masi masi 的时候，你还是给他一点退烧，让他舒服睡个觉，舒服的吃点东西，而且顺便你可以观察他退烧后的精神活动力了哈。所以我想不要因为说觉得发烧是好事情，就死不肯给小孩吃退烧药。那也不要相反的，就是很害怕小孩发烧38.1度就给小孩吃退烧药，这两个极端都不对，都不对。那什么时候给退烧药，就是当你小孩开始有点懒洋洋的时候，有些小孩烧到39度还是活蹦乱跳的啊，那这种其实可以不用给退烧药。像我那时候以前在急诊的时候，急诊常常这个妈妈拿了药回去之后，她会再打电话回来，她说你给那个退烧药不好啦，你看我小孩吃了退烧药以后就还是39度啊，都退不下来啊，然后就在那边喊说，哎，那老公你快量一下小孩现在温度几度，然后就听到后面小孩在奔跑，有没有尖叫奔跑。我想说其实你可以叫老公不用量了，一个小孩如果可以奔跑尖叫跳上跳下，他几度我都不管了，
真的
不重要嘛，不重要。但如果他今天这个孩子烧到395、好像通常395就会开始有点懒洋洋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说，你吃退烧药的目的是在一个小时或两小时后他温度稍微下降，然后你要观察他是不是恢复了他原本的精神跟活力，这个动作会决定了你要不要送医。395对不对，懒洋洋，到底是疾病变严重了懒洋洋，还是只是很热懒洋洋，那我就吃个退烧药，两小时后他温度降到 38.4 38.5、不要期待他就完全退了，就大概降个1到 1.5 度，然后小朋友就睡醒，然后吃该吃的该玩的，都恢复这个平常的80-90%，那就今天不用送急诊也不用去看医生了，因为你可以在家观察个几天，
这很清楚。
对，但如果你今天 退了385 384 3, 甚至已经到38，怎么小孩还是一直昏睡，好吧，那没办法了，你就赶快对送医院或者是送急诊，都看你的那个严重度，那这个就是让你能够在退烧当中不过犹不及啦，就是不要太过分，但也不要完全不使用这样子。
欸，这一 part 很重要，就是我们群组里面很多妈妈他们知道要吃退烧药，然后我们群组的妈妈也都很可爱，他们都很担心我这样送去会不会浪费医疗资源。
对，
就大家现在都有点就是也是会怕怕，就是觉得说我现在送去的话到底会不会造成别人的困扰，所以我觉得这一 part 就是讲了发烧之后我们吃退烧药大概合理的可以观察的要点之后，我们就比较心头的俩卡点啊，就知道要怎么样处理接下来的事情。
对，因为有时候真的是焦虑的父母齁，而且你看这本书用那么幽默的方式，不然医师还有提到我们所有的镜头那个逼汗，就给他穿很多给他逼汗，然后或者是逼喝水，
对，一直
明明吃完退烧药好舒服哦，在睡觉起来喝水
把他搀扶起来，然后硬倒水。
真的，我们就是妈妈就很紧张，就说他吃不多哎，因为他吃完退烧药，他就一直睡，然后睡了四五个小时了。我要让他继续睡吗？还是我要把他挖起来？因为他没吃什么。
对，
但这也不能怪家长，因为医生通常就说啊，那发烧回去记得补充水分哦，然后那四个字就印在脑海里，再也出不去了。
补充水分
，这是我今天唯一的指令。执行check check check check，
你要懂哦，你要懂，对啊，回去你知道就是大家都写笔记，你知道吗？现在搞不好大家都会听，就是对，然后就是。
所以
每十分钟，
我真的，我觉得我们医生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在自言自语也会这样听到，哎，就我们有时候跟人说，就是看喉咙啊，看耳朵啊，对不对？然后我们可能就是自言自语说，这耳朵怪怪，哪里怪哪里怪，怪什么？发生什么事？中耳炎吗？
我跟你说，这真的，因为我每一次啊，我带我儿子去看病啊，那个医生只要稍微迟疑了一下，我那心里就内心就
是不是不敢跟你说？
所以你刚刚
迟疑的原因，
对，有什么不敢跟我说吗？
有什么特别红的地方吗？没有关系，我可以承受得住。我觉得我真的好，其实我出来之后，如果他没事出来之后，然后我就觉得我刚刚在里面发什么神经，
医师只是想要晚上要吃什么，
而且你知道我们就在本院自己看嘛，
对，
然后我心想说啊，可是等一下下课幼儿园就是有我们的又是同一个，然后我又遇到他，然后我心想说他该不会觉得我是小宝。
对啊，所以这个真的是医生要把表情藏起来，然后
要学表情管理。
对，
有看书哈，还是看书安心。
好，所以刚才讲的那些错误的做法，我也是讲一下。然后比如说逼吃药、逼喝水、逼汗。如果今天你要给小孩吃退烧药，他可以给你那个回旋踢啊，然后前滚翻后滚翻踢你，就表示他精神很好，就别再逼他了。
好，
有的时候为了要逼小孩，对，有时候为了要逼小孩吃药，那个。逼的过程比他疾病本身还更不舒服，你知道？他咳嗽还没那么不舒服，被你逼吃药，然后吐了，把上一餐全部都吐掉，
对，
其实就是没有必要。还有那个塞屁股，你知道我们台湾很喜欢塞退烧药，塞剂哦，退烧塞剂真的，各位就是那种吃药会吐的小 baby。也许因为你要观察他精神活动力嘛，啊，他又不给我吃退烧药，
对啊，
好了，那塞一下 OK 哦，那退烧以后大汗淋漓，然后看他精神恢复，我觉得那个警报解除，你今天也就不要再用了。那至于那种大小孩，就是那种已经两岁三岁，你知道大部分的小孩到两三岁之后片片红红啊，给他喝个药水啊，甜甜的，大部分都能接受啦，
是啊，有的很爱喝嘞，
对不对？对不对？
对，
可
是现在都好好喝。
你没有看过一个三四岁的小孩渐渐的习惯了塞屁股，你没有看过这种小孩吧？妈妈，我发烧了，裤子脱好了，请塞吧。没有吧？
没有啊，
那个塞屁股是一个很羞辱的动作。
啊，
然后那小孩已经长很大，力气很大，然后三个大人把他架在墙角，然后给他塞屁股，那屁股一个夹紧，被赶快挤出来。他们这好像被强暴一样。我真的要替孩子说说话了，就是塞屁股这件事情真的真的，他能够用吃的就不要用塞的。我知道有些人塞屁股会有一种这个因为他退的比较快了，所以很多家长就会觉得哦，吃药退的好慢啊，塞屁股比较有效。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他退的快，他烧的也快， 对不对？就是那他是血液吸收，因为肛门那边血管很丰富嘛，所以他就直接把药吸收，所以他退得很快，可烧起来很快啊，所以你就会发现那个小孩塞屁股，他退烧36，然后那个36度之后过了一小时。
又烧起
来，飙到38.5、39.6，然后之后你又给塞屁股，就36，他就冒汗发抖，冒汗发抖，
那很不舒服、
哦。我觉得那更不舒服啊，哦、那还不如就是
冰火五重天、啊，
对，冰火五重天，所以还不如就是如果能喝药的话，至少就是395、386、392、382，就是
慢慢的、
慢慢的上，慢慢的下，这整个状况下，你也可以观察精神活动力，然后你也不会因此让小孩就是有被强暴的感觉这样子。这是我觉得塞屁股给大家建议了、那逼汗是绝对不要嘛，因为我们都知道小朋友、发烧不会烧坏脑袋，大家知道这件事吗？
对
对，医师有写，
对
有
对对，
因为这个也是流传民间差不多200年，
就我们都会，
可是最近应该有比较就是。
对啦，
已经有被洗掉
了，因为以前都会听阿公阿嬷说、
啊、
哪一个什么什么金箔
啊，
什么元青啊，什么小小个讨个胖爷，
对，
但要了解那个时空背景，就是那是什么时候？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对不对？
二次世界大战、欸，
那个时候，日据时代，
18世纪前，不要跟我讲，
他们不是因为发烧然后小讨个胖爷，他们是因为得脑炎，那个时候你看也没有日本脑炎疫苗，也没有麻疹疫苗，也没有小儿麻痹、所以那时候有很多很多的还有很多细菌性的脑炎，对肺炎链球菌、B 型嗜血杆菌、这些往脑袋一攻，脑袋就会坏掉啊，
对，
那不是发烧造成，那是脑部感染造成
的，对，
那现在刚才讲这些都有疫苗啦，
都打了
麻疹啊，日本脑炎啊，肺炎链球菌啊、然后你刚刚讲说B 型嗜血杆菌在哪里，就在5+1里面啊、所以现在我们很多小朋友的这些脑部的细菌跟病毒都很少了、那当然他这个发烧是因为脑部感染的几率就非常非常低、所以发烧本身不会让脑袋坏掉，会让脑袋坏掉的是那个病菌、那个细菌或那个病毒了哈、好，那既然这个发烧不会坏掉，可能说那难道没有个上限吗？我、就说大脑不会到某一个温度就煮熟了吗？答案是会，好像是42度嘛，我们到42点多啦，我们就抓42、所以一般的孩子他正常状况下是不可能让温度飙到42的，飙到42以上表示你真的是有问题了，因为脑炎或什么的、真的有问题
了，
所以他应该通常都不会。那什么时候会超过42？就是你做了不该做的事，比如说人家已经41.9，然后你给人家裹3层棉被，要给他逼汗，他完全没办法散热，那这个状况下搞不好、就有可能往上升。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跟发烧无关，就是国外常常有那个车停在停车场，把小孩丢在车上，那车子里面温度就会飙到50以上，那大脑就会被煮到42度以上嘛，这个就是中暑了，恶性的中暑。所以通常是人为的因素才会让你的大脑被煮熟，一般正常感染的发烧是不会让你脑袋这个烧坏掉的、所以错误的做法就是这种逼汗啊、捂汗的、这种，还是就是 请大家不要顺其自然，在冒汗、就是在脸 发红发热的时候就让它穿少一点、然后开始发抖啊，在温度在上升在发抖的时候就给它穿多一点这样、
OK。 因为医生有提到里面好像什么比如说用酒精擦拭 这个
也不要，酒精也不太对，
可是这个我也常听到、不知道是我的消息比较
对，
这酒精是怕它会太冷是不是？
因为酒精会让那个微血管收缩、所以它本来要散热嘛，你就一直擦一直擦一直擦，它有微血管就一直收缩一直收缩，那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把热带出来、没有办法好好的流汗。
那个发烧贴呢，这种
所有的
退热贴、
退热贴啊、冰枕啊，或者是刚刚讲不管温毛巾冷毛巾，一切都以孩子舒服为主、比如说他真的是超热的，你给他贴个退热贴啊，谢谢妈妈，很舒服，我沉沉睡去，那就 OK。如果你贴上去就不要，
太冰了，
对，就算了。对，因为这些没有办法降低中心体温，它只是让你舒服而已。
放下那个重担，
不用这样，
他舒服我就舒服。
对
对
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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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不用执念，不用一定要怎样。对，好，
好，
好，那我们最后呢，请大家一定要。看一下这本书，我们想要黄医师最后也小聊一下，就是抗生素不要滥用啦，因为这个也是疫情后、因为最近也是属于这个各种疾病高峰期，
什么反扑
吗？什么疫情
债、
负债、
免疫负债
对，所以大家就是最近真的是到一种 对，但是可以让黄医师来呼吁一下，我们要怎么比较安心一点。
是是，这个抗生素这个问题真的有点麻烦，因为开抗生素的是医生嘛，嗯，那家长就不好意思去跟医生，以前的观念就是啊，不好意思讨论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抗生素这件事情已经很久我们都在讨论，全世界也不是只有台湾，嗯，就是在滥用的状态下，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就是抗生素滥用大家都认为会造成抗药性的细菌嘛，哈，但是真正抗药性细菌也不是只有抗生素滥用造成的，畜牧业本身他们在养鸡养鸭养牛养猪的时候其实用抗生素也没在客气的，所以这种状况下全世界的这些抗药性的议题不单纯只有在人类身上，但你知道这些细菌常常是从动物来的，
对，
所以这些动物身上的细菌带了抗药性的基因到你人身上的时候就算，对对，都一样，所以其实抗生素这是一个这个历史工业啦，我们要怎么样在每一个环节，在人类跟畜牧业通通都能够好好的减少，或就是用在刀口上，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好，那其他动物我们就不管了，光人身上，除了抗药性之外，它会造成副作用啊，所以很多家长比如说他的小孩本来是咳嗽鼻涕啊，结果吃了抗生素就开始拉肚子，然后你就只好吃止泻药，然后吃止泻药还有就很恶心的吐，吐了就给他止吐药，就是一直你知道叠床架屋，
用各种
东西去
叠床架屋一直往上架，那其实这个对于家长照顾心就很累，
对，
就本来只有一个症状现在变两个变三个，啊，还有过敏的问题啊，长疹子什么，那到底是不是抗生素造成的，以后这是不是就不能用了，等等等等，更不要说其实抗生素还有一些你可能不知道隐藏版未来的健康的危害，一点点啦，我都不要吓大家啦，我相信每个人小孩都吃过抗生素，我这小孩也吃过抗生素，但是当你滥用的时候，它其实过敏几率会增加，因为肠道的好菌也一起被你杀了嘛，所以这些孩子他可能就是虽然当下的疾病是 被你解决了，但他常常使用抗生素的小孩，他将来气喘啊，异位性皮肤炎啊，或者是过敏性鼻炎会变多，然后成年人也是哦，你知道抗生素滥用的状态就一直吃抗生素，它跟肥胖也有关系，对，然后甚至跟老年的失智也有一点关系，就当然 我真的不要吓大家，就是不是说你今天吃抗生素你就会肥胖又失智又过敏，不是这个意思，
对，
但是就是
正确的认识，
对，大数据下就是看到这些影响，表示我们肠道的菌种真的需要我们好好的呵护它，不要为了杀鼻子的坏菌气管的坏菌然后就把肠道的好菌也一起一并就是杀光光，好，这是抗生素一般人大家可能不太会想到的这个坏处它的面向，好，那回到真实的人生当中，当一个孩子反复的咳嗽鼻涕，为什么医生会开抗生素，其实有一部分是因为有效，
对，
就是说抗生素是杀细菌的，
没错，
如果你只是得新冠病毒你吃抗生素是没有用的，但如果你今天得了新冠病毒或你得了一个鼻病毒然后又合并了这个细菌跑出来，然后开始黄鼻涕绿鼻涕黄眼屎咳嗽有黄痰绿痰，这表示你已经是有两个敌人了，病毒跟这个细菌了，那这个时候用抗生素有没有效？有效，我们医生没有那么笨的，用了抗生素你隔天你就谢谢他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抗生素真的很难减少，因为医生都很忙，我今天跟你说回去看看我不开抗生素，你回去看看啊，这黄鼻涕继续黄鼻涕黄眼屎继续黄眼屎黄痰继续黄痰，你就会觉得这医生不
怎么都没有帮忙，
对，
对啊，然后你就去看隔壁的嘛，
对，
啊，就隔壁的给你看抗生素，隔天哦好了，
哦，接搞
好啦，啊，结果这事情就会变成我们的压力，其实我不给你呢你就不相信我，我给了你呢我就觉得心里毛毛的，所以这整个过程当中医病的沟通变得很困难，那所以我就在这本书帮大家沟通了，就是你要给医生一点时间，我们的鼻子里面呼吸道里面的细菌的确它会造成黄鼻涕黄痰黄咳嗽，我知道，但是可不可以让我们身体的抵抗力先跟它打一场仗，好好打一打嘛，也许他打赢了，对不对？抗生素只发明一百年，难道历史一百年一次人类都死光了吗？没有嘛，显然我们的抵抗力是可以把这些细菌打死的啊，更何况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打了肺炎链球菌疫苗啊，每个人都打了刚刚讲五合一疫苗啊，这些大魔王都被疫苗挡住了，现在留在你呼吸道的细菌都是一些小混混小喽啰，对不对？我们又不是活在对不对那个日据时代，我们现在是活在 新先进的国家，我们是小孩都已经把大魔王都用疫苗挡住了，嗯，可不可以给他一点机会，让你的免疫系统去把这些小喽啰、这些小细菌
去练一些能力值，
对，把那能力值练起来，打怪，对不对？
打一些小怪先练练能力，在等大魔王的时候，你就可以、那个。
而且这样，他才能够真正的去认识这些细菌，然后让他以后不要再回来。嗯、你要知道，你吃抗生素虽然暂时你的症状解除，那细菌死光了没有？啊、有经验的家长都知道、嗯、没有死光，他留那一点点、嗯、然后你下次感冒他又出来，然后你又再吃抗生素，然后又留那一点点，那一点点是杀不死的，因为他会用你的身体的黏液把自己包起来、嗯、我们叫生物膜，他把自己包起来、嗯、包起来之后你抗生素就杀不死他了、
嗯、
留那一点点，然后你就会陷入无限循环、嗯、就是感冒黄鼻涕抗生素，感冒黄鼻涕抗生素，就无限循环、
嗯、比如说我为什么感冒都不会好，
对， 对， 对，所以我想、嗯给他一点时间，嗯，让他打一场仗。好，那给多久？嗯、我在书上有给大家 一些指标啦，就参考用，嗯、参考用哈。嗯，没有发烧的话，嗯，我会给十天，嗯，就让你的小孩跟那只细菌打十天的仗，嗯，打着打着打着打着，真的相信我，有很多人打到第五天、第六天，哎，鼻涕越来越少嘞、欸，哎、嗯，眼屎越来越少，哎，痰越来越轻嘞、欸，嗯，那就是你快打赢了，那就很好啊，嗯、你就省了这个抗生素的使用的这个这好多天要吃好多天的药，
对
对啊，如果你有发烧，我通常不敢等十天了哈，嗯嗯，发烧我可能三天左右、两天左右，看你的状况，尤其是那种中耳炎化脓那种，我大概不可能等十天了哈、哦，大概两三天我就要做个决定了，嗯、但是也是会等个一天一两天啊，嗯，像大家就医都那么方便，像我有时候看到哎。嗯这个孩子有中耳炎哦、嗯、但是中耳炎那个脓没有很多、嗯哦、看起来还只有一半，而且小朋友精神状况还不错、嗯、那我们就你明天再来看我或后天再来看我，如果那个脓没有退我们就用抗生素，那如果退就没事啦、嗯、这也是可以减少抗生素使用的方法，有发烧的话我大概等三天、当然啦 这两件事情就是刚刚说没发烧等十天跟有发烧等三天，这也要尊重，第三个就是尊重家长跟孩子啊，因为有些家长在等的过程当中自己已经受不了了，
对，焦虑度太高，
对对对，有的时候就是自己照顾上很心累或者是被念得很累，你知道有时候婆婆在旁边
对
怎么还不是看医生，医生叫我等一等啊，哎，医生寒班啊，
今天寒班啊，
然后一直会被幼儿园退货的，被托婴中心退货的、哎、一直没有办法去上学学的，没那请假的，有时候这种状况我真的、啊、好了好了、啊、就提早用一下，但我要让你知道说这场仗其实他有机会打赢的、嗯哦、但是因为现实生活的关系、嗯、我们就终止这场战役，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细菌最后最后的最后的最后最后还是得靠他自己抵抗力把那最后那一滴点消灭掉、嗯，
有机会的话还是要让他练一下、嗯、
对对
武器这样子。
我觉得这本书他之所以全面，就是他连讲到这个部分我就看到医生他有讲到，那你该把处理过敏就处理好嘛，那、啊、你该处理他的睡眠或者是饮食各种其他的或者是运动这其他地方
治本的东西，
对对对，这个底还是要打好，那你底打好了你再来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哎。
他就比较下一次就强壮一点，
你没有只有一条路，你有很多条路。
米歇尔就讲到一个重点，对不对？细菌感染大家只想到细菌，它跟过敏也很有关系、啊嗯、过敏的人啊，那黏液一直分泌，细菌当然高兴，对不对？你我这么多材料，我可以把自己盖很多的房子，所以过敏控制好会减少你的细菌感染的风险。所以大家就记得，就另外一本书叫做《从现在开始带孩子远离过敏》，然后是七里天下出版的啊，请大家今天我们有两
本
书啊，
两本都。
一起买
讯栏，
对，黄聪明医师这感染清百科跟这个过敏相关的，从现在开始带孩子远离过敏，还有一本也是可以一起的，叫做《好好生活》，职能治疗师爸妈从生活中淬炼的教养心流，这作者是哪一位啊？
是我跟我老公，
作者好熟哦，
是欧弟弟。Yeah. 跟吴旭昌老师，谢谢
谢谢谢谢黄医师，真的谢谢、
欸。这本有关键字哎，什么、PEO 是不是？
对
对对，
它是一个
拼错了吗 ？People 只拼了 P 没有拼错。
不是 People Environment 跟 Occupation 这样子，哦、对，
人跟环境
跟职能
跟任务
跟职能任务这样子、
嗯。书上好像有一个表格，就是他从这个。个人跟环境的这个问不要说问题了，就进程之后你好像会给大家一些可执行的任务而不是只是理论嘛，
对，因为我
很多生活上的一些经验的
我们大家都会想要
带的，
对，我们大家都会很想要增进个人的技能，可是你知道小孩的那个发展啊，他就是 啊，就两岁嘛，两岁是能发展到三十岁 的技能吗？是不行嘛。嗯，那可是有些家长或者是说我们就是内心就很急，就觉得他为什么做不到。那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适时的调整他的环境跟他的目标的难度的话，其实孩子就可以做得好做得到。
对，
那这个就是我们职能治疗师很希望带给大家的，就是哎，你在能力上面的进程可能不见得可以在短时间里面马上就增进，可是你去调整适合他的环境跟适合他的任务的时候，其实小孩他就可以做得到。
对，
那大人其实也是就觉得哎，我也生活的很顺利，我们就可以家庭当中就可以做一个好好生活这样。
你看我们这三本书是不是痛调很一致？我们在乎
的
是土壤，对不对？在乎是土壤的营养，而不是开不开花。因为你只要土壤够营养，水分够多，它自然就会开花。
神会看守，
对不对？
真的。好，我们今天
对超时，叫超时。谢谢黄医师，
谢谢黄医师，
谢
谢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喜欢今天的这集吗？请记得帮我们订阅频道，这样就能每周自动收到新故事的通知喽。听完有心得，想跟我们直接聊一聊，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 群。请你打开 LINE 搜寻 OT 莉莉，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群组咯。也欢迎帮我们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评分，让更多人能够搜寻到这个节目。你也可以追踪我们的粉专 OT 莉莉当妈妈，每周我们都会提供关于小孩发展、爸妈的情绪支持、各种心情点滴的文章哦。当然如果你自己有很棒的故事想分享给我们，也欢迎私讯投稿到我们的粉专，我们也会不定期念收到的粉丝心得，还有约粉丝来录节目哦。最后，如果你觉得某一集你真的笑疯或哭得很痛快，请一定要分享这个节目给你的好朋友听。你的支持就是我们做下去最大的动力。育儿的路上不孤单，有我们陪你。我们下周再见。